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这一次分享的民数记25章的精华版。这一章我们讨论了一个题目，就是以前我们读经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之后，神让摩西杀死所有的族长，而且还要挂起来。当然摩西没有动手了。为什么摩西没有动手？就他们在那哭，哭的时候菲尼哈来了，好像是这个亚伦的孙子，就把一个跟米念一个女人一起进来的一个不识相的一个以色列人和这个女人一起捅死了，然后瘟疫才止住了。所以我们的感动就是今天教会要兴起这样的菲尼哈来，能够为着神的原因而嫉妒，然后呢抛弃一切的偶像，斩断这个拜偶像的事情，特别是打败偶像的邪灵，然后呢让神的愤怒止息，瘟疫才能止住。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教训，圣经中的故事，瘟疫如何止住的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瘟疫如何结束呢？外面的原因我们不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在讲属灵的原因。灵里的原因就是人必须为拜偶像的罪悔改，远离偶像，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承认有上帝，然后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瘟疫才能除去。以色列时代瘟疫除去是这个办法，现在瘟疫除去的属灵根源也是必须有这样的解决。不解决瘟疫的属灵根源，外面任何人的努力都解决不了问题。好，我们进入这一次的民数记25章的分享和朗读。因为我们这写作下来之后又翻译为英文，是为服侍英文的教会，但是呢我又得到感动，说花了这么多时间写好了，再把它读一遍，分享一遍，让中文的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得到益处。很多感动都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的。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方法，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高亮，就特别一个细节，就是高亮起来 highlight， 没有注意到，然后被高亮的时候，哎，我里面灵力往往就会得着从神来的一个感动，这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次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当以色列犯罪之后，耶和华让摩西杀死所有的族长，但是呢，摩西却让审判官把所有拜偶像的人都杀死，而且民数记25章并没有记载摩西到底有没有把族长杀死，然后把他挂起来，这是耶和华的命令，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审判官杀人的细节，倒是记载了摩西和百姓在会幕门口哭泣。估计这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后来呢，这个菲尼哈来了，杀死那个米甸人的妇女和那个以色列人带米甸妇女来的以色列人西缅宗族的首领，瘟疫才止住了。我说到今天的新冠疫情就是瘟疫。无论在美国历史上，他有很多的罪，堕胎、同性恋、对待黑人、贩卖奴隶、屠杀印第安人，以及后来邪灵猖獗，人们远离神，学校不允许教导圣经，公开场合、体育运动上不许祷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罪，这些罪带来了审判。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菲尼哈要起来，要对不公义的事情说，邪恶的事情以及邪灵说不。当我们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止息，瘟疫就要停止，神的祝福就要来到了。在我准备这个读经聚会的时候，读这个民数记25章，忽然圣灵就高亮了25章4节，就是高亮的意思就 highlight， 就是以前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经文的存在。耶和华对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好使我耶和华的烈怒可以从以色列人转向。我们知道前文说到以色列人与摩亚米甸的女子一起淫乱，并且敬拜摩亚人的偶像，耶和华怒气发作。但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里记载耶和华让摩西把所有的族长，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族长，可能不止12个支派，12个人，可能是族长里面还有小组长，各个这个下面的领袖啊都有可能的，各个族长挂起来，或者是真是12个族长，而且是对着日头悬挂，然后耶和华的怒气才能转向。既然圣灵高亮了这个经文，我就继续读下去，发现并没有记载摩西把所有的族长挂起来，而是摩西转而让别人去做，给以色列的审判官说，你们去把与偶像联合人都杀了。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族长杀了，是不是族长干的都不知道，但是呢，让审判官是让所有跟偶像联合的人都杀了。这个奇怪的是，这里也经文也没有记载这个审判官去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其他人杀了。我们知道在摩西上山与耶和华上帝这个40天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亚伦带了以色列人拜偶像，那时候摩西下来很刚强又很生气，说谁站在我这边呢？利未人说站在他这边，去杀你们亲人啊！利未人起来把那些拜偶像的人都杀了，所以神才拣选了利未人做他的这个祭司。我们知道利未人和西缅人这个是杀人如麻的，他们的本性是很残忍的。因为当这个雅各的女儿迪拿被强奸的时候，被人玷污的时候，这两个儿子背着雅各去把人家那个都杀了。所以呢，在那个创世纪49章雅各的这个祝福和对孩子的预言里面说到，西缅和利未要分散在以色列人中，因为他们十分残暴，把牛大腿的牛筋，把大牛的腿的筋，或大这个马的腿牛的牛筋，什么脚上的筋都给人拆断，所以他是很残忍，很残忍。那残忍呢，后来这个经过变化，他就是六亲不认，所以当摩西说谁站在我这边，谁站在耶和华这边，杀你的亲人，这个利未人就站出来，六亲不认，把凡是拜偶像的人都杀了。所以他利未人有这个特点。那这里也是这样，这个以前我根本没有这个，这里这个根本没，这是有以前有先例，但这次根本没有提摩西说利未人来把他杀了，没提。是神让利未人，是神吩咐摩西说，你去把12个族长这个都向着日头挂起来，不是12个族长，是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可能真的不止12个人，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可能都是真的是成百上千人，都是领袖啊，中层干部，所以呢摩西可能下不了手，好多可能啊都是他亲近的，他下不了手，他就是对审判官说，你去把这些拜偶像都杀了，可能审判官也下不了手，所以他就圣经就记载说，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人会全会众在门口哭，他不哭怎么样，因为神让他们杀，他们又下不了手，这个会众也哭，因为神让杀的是他们的亲人，所以呢这个就是两难的境界，他就在哭。你看这是圣经记载的东西，民数记25章开头，我以前根本读到的没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圣灵感动我特别高亮注意到这个经文，然后高亮之后，往往神高亮之后有一个说话，有个感动，原来这里就是契机，就是说为什么腓尼哈进来就至关重要，就是说他哭的时候一方面估计下不了手杀人，另一方面呢可能瘟疫已经发作了，可能不少以色列人也因着瘟疫已经死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常有个人就中国人话就不长眼， 一个以色列人，这个西缅宗族的首领，还带着一个他的拜偶像的米甸女人，还来到这个弟兄们这里来，这不真的是这个撞到墙口上了？就是，而且圣经原文的第六节，民数记25章第六节，居然说用了这个词，竟然，用现在的话，这个人真的是不长眼睛，居然撞在墙口上。因此呢，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众中起来，说明他也在会众那儿哭，他还没准备杀人呢，他就从会众中起来，拿枪杀死了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个米甸女人。这个时候瘟疫就止住了，耶和华这个时候进来就说话了，说因为腓尼哈以他以神的嫉妒来嫉妒以色列人，使得他就是神在不会在嫉妒中除灭以色列，因为神也祝福腓尼哈，将神的平安的约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神特别说，这十三节记载的，这约要给他，就是腓尼哈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起了妒忌，为以色列人遮罪。换句话说，大家都下不了手。现在呢，来了个愣不清的，我只是开玩笑的啊，这个利未人的后裔，就是六亲不认的，这个血性，这个杀人如麻的这个利未的后裔，当然他是神拣选来做祭司，因为他绝对，他就起来，又把这个米甸女人和这个西缅宗族的首领一枪都给他捅死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一股讽金呐，一股郁金呐。今天这个新冠疫情就是一个瘟疫。很多人讲啊，瘟疫是仇敌来的。那有人也讲，那既然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没有天不许可，一个麻雀都降不下来。那瘟疫都发生了，那上帝许可的难道不是什么？瘟疫历代以来，从圣经来看，都是人犯罪之后，神一直忍耐到一个地步的一个审判。所以呢，这个肯定是神的一个审判。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或者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一般的首先会怪环境，怪别人，怪领导，怪别的国家。我不是说人不需要负责任，人是需要负责任的，但只是物质一面层次的东西。我说了，物质层次的一面我们不谈，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谈属灵的根源。属灵的根源，唯一在这个时代根源是什么？不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都犯了属灵的淫乱罪，因为人是神造的，人不承认神，他去拜各种偶像，你说是不是犯罪？本来基督是教会的童女、心腹，但是教会又拜了其他偶像，你说是不是淫乱？所以无论如何来讲，他这个解决方案，我们除了在物质这一面积极的从这个医学上解决之外，属灵那一面必须对付这个瘟疫的属灵的根源。如果不除去这个属灵的根源的话，你就很难根除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的属灵根源，跟这章的故事的揭示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就是包括美国教会在内的，或整个世界都堕落，甚至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才是这场瘟疫的属灵根源。之所以这个事情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犯罪了。因为诗篇91篇告诉我们，那些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人，应该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死人会人的毒病。所以，如果是我们完全活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神应该会派遣天使保护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社会它有很多的罪恶，一些罪恶侵蚀到社会里呢，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基督徒呢不敢讲话，这就成了美国的一个文化，要包容，要接纳一切的人，要接受同性恋、变性人，要接纳。我们是要在爱里爱一切的人，我们应该爱同性恋和变性人，但是我不能接受不道德的事物。在美国基督徒不敢发声，一切基督徒不敢发声啊，一直退让，一直到无处可退。当我们在教会，在美国的教会里，不断的向淫乱、邪恶和不要神、拒绝祷告和反对圣经的潮流以及堕胎的政策妥协的时候， 我们就逐渐加入了这些人来拜偶像。所以我们在讲美国，它有它的根源，对不对？这个涉及到堕胎，它背后它有属灵的征战。就好像旧约法老要杀死所有的以色列男孩，以及旧约的巴利要用儿童献祭一样，这后面是撒旦和邪灵来屠杀人。撒旦来了是为了偷窃、毁坏和伤害，就涉及到儿童献祭，特是一个特别的邪灵。但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敢对世俗的文化和文化中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说不，久而久之，就好像耶稣说的，好像盐失去了味道，就失去了用处。盐的用处是杀菌和洁净，就好像菲尼哈这样的人，他能够为以色列人遮罪。就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教会堕落了，因此呢，神来对付审判美国的时候，或者允许审判临到美国的时候，首先对付就是审判教会，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当瘟疫审判美国的时候，就需要有教会的菲尼哈站起来，这个像淫乱和拜偶像的事情说不，并且刚强站住，以神的妒忌来妒忌神的教会和选民，勇敢地挑战邪恶和犯罪的人，甚至包括犯罪的教会和信徒，才能得神的喜悦。那教会如果能有这样很多的菲尼哈站起来，就能担当，就是能为教会和美国社会遮罪，让神得喜悦，并止住瘟疫。所以我们是在应用菲尼哈杀死拜偶像的人他这个理论。我们不是让你去肉体的杀人，或者在肉体界里也做什么事情，而是在灵界里打败后面的邪灵。很多渴慕美国回归圣经和上帝的基督徒都真心支持特朗普，因为看到他们看到特朗普至少支持承认有神，并支持和认同基督徒的很多价值观念，虽然他也不完美。但这一次选举中特朗普遇到了挫折，很多基督徒也灰心失望。我也有同样的经历。2021年11月5日，我看到选举结果之后非常吃惊。我就心里有疑问，祷告神。因为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常常做异梦。在这个梦见有一个钓鱼，一个神秘人在钓鱼，一个神秘人在后面拿着鱼竿，那前面有个小孩子，就是这个鱼已经上钩了，小孩子就拿着个鱼线，跟后面那个大人一起配合在遛鱼。这个大人神秘人在后面是谁，我们就看清楚，往往有可能有的是主啊，或是天使的化妆。这种遛鱼是钓鱼中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鱼上钩之后啊，他不是马上拿出来，而是这个遛遛他，让他的力量逐渐消失，再找适当的机会拿上来。如果鱼上钩之后，你马上把鱼拿下来，有时候鱼就拼命逃跑，所以容易脱线，或者这个让鱼跑掉。通过这个梦呢，圣灵给我感动说，好像不要着急，这个鱼已经上钩了。这个但是呢，遛鱼一阵子才能拿上来。在国会通过这个拜登的选举人票之后，特别是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灰心失望。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的感动是神在做一件大事，就是说是长远的计划。无论有些人相信特朗普还会再返回白宫，或者说神有其他的计划，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他是掌控万有，因为他利用这个环境呢来暴露罪恶，让一些人呢能够，特别是让教会的人能够从这个环境中吸取教训，然后除掉心中的偶像。但是我们现在回过来讲，就很多人他以为特朗普上台或者特朗普担任总统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是对教会的问题思考比较少。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白宫期间，很多人反对他和背叛他，他做起很多事情来并不是很顺利。虽然神兴起了特朗普来帮助基督徒，并且帮助美国重新回归信仰和上帝，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特朗普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如果特朗普的顺利当选了第二届，左派依然处处掣肘， 那么他四年能够做多少东西呢？再比如说，如果特朗普顺利当选了，大家觉得说，反正我们的人上去了，也就混混就过去了。那四年过去，这个教会有没有能得到复兴？左派和反对神的力量依然在壮大。那你四年之后，特朗普无法再担任总统了，那个时候你基督徒要靠谁？对不对？你特朗普就好像神兴起的一个事实一样，他被神兴起是要暂时把神的选民从辖制中释放出来。我们固然要感谢上帝兴起这样的事实，因为事实的确被神大量使用，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被交为仇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和拜偶像，因此神才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因此呢，今天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就好像旧约里的以色列人一样，等他们被仇敌压制的时候啊，他们呼求神的拯救，神也兴起事实，但他们获得拯救之后就回到拜偶像的光景里，一直这样循环。很多基督徒都祷告求神让特朗普当选，但是后来我是说很多右派的基督徒祷告啊，左派的人当然反对，左派的基督徒是反对特朗普，这个求神让特朗普当选，但是后来发现特朗普没有顺利连任的时候就失望，所以有些人就是开始怀疑神的旨意是否是让特朗普当选，以及抱怨神为什么不出手和干涉。其实呢，神不是这个不干涉，神是在利用这些环境来洁净教会，让教会兴起这个腓尼哈这样的人。特朗普就像神兴起的一个士师一样，一个士师不能解决以色列所有的问题，同样特朗普也不能解决美国所有的问题，政治上的方案找一个政治领袖也不能解决美国社会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的问题出在教会，教会的问题出在不坚持圣经的原则，向世界和偶像妥协。就好像这一章里讲述的故事一样，耶和华让摩西去杀死所有的族长，摩西没有行动，摩西让所有的审判长杀死所有拜偶像的人，审判长也没有行动，最后腓尼哈行动起来了，杀死了淫乱的米甸人和那个以色列人，因此他的行为大大得神喜悦，不但止住了瘟疫，而且呢，让神赐给他们平安的约。今天我们美国需要什么？就是需要瘟疫止住和神赐给我们平安的约。那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成为今天教会的腓尼哈，每个基督徒都起来做光做盐，不要向世界淫乱犯罪和偶像妥协，敢于对不符合圣经的事情说不，以神的妒忌来妒忌美国的教会，把美国的教会当作纯洁无瑕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每个人这样起来做的时候，就会大得神的喜悦，神就会除去这个瘟疫，并且赐给美国平安的约。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放在特朗普一个人身上，这就错了。我依然相信特朗普是神拣选的人，这个没错，他是的确在政治领域为基督徒和神奋战。但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在教会成为奋战，成为腓尼哈的话，战胜你身边的淫乱偶像邪灵和犯罪的话，单单一个特朗普不会让你得到你所希望的结果。神的旨意呢，不仅仅让特朗普连任而已，虽然这个现在是最有争议的话题，神的旨意是更让教会觉醒，让每个基督徒复兴，这样才是大复兴，才能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问题。比如说不少政治观察家评论说，美国的选举从地方到国会都有腐败的地方，他如果不是支持神的人从地方积极参政开始的，不断获取小的胜利，你很难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获得大的胜利。因此呢，这一次特朗普的挫败之后，就看到很多保守派人士已经在开始各地积极参与地方政治，这个还是只是在政治领域和天然领域的彰显，真正的变化是在于每个基督徒能反思自己，特别是有保守观念理念的基督徒反思自己，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偶像，我们是不是离弃了神，我们要禁绝一切的偶像，不再向世界妥协，成为一个刚强的腓尼哈， 才能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问题，让美国真正的回归神、上帝和圣经。特朗普只是一个征兆 sign， 就是他不怕政治不正确，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在初次参加选举的时候，很多反对他的人都承认这一点。他们虽然不欣赏特朗普说的话，但是他们承认特朗普是敢说敢当的人。可能这一点是神拣选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特朗普的性格就是神对于美国教会说的先知性的话语。神希望美国的教会要打破一切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不要向世俗、世界和罪恶、淫乱和文化妥协，而是照着神的教导和圣经的教导，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把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整个山上的人。如果美国教会呢不能认识到神延迟的旨意，就是错过了神的说话。神在等待教会中腓尼哈的兴起。亲爱的基督徒们，不要把您的眼目聚焦在特朗普身上，而要把您的眼目聚焦在神身上，以及在神面前祷告、悔改、反思，我们教会和基督徒身上是否有罪恶，是否有向世界妥协，是否向黑暗低头？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见证基督，还是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神暂时允许特朗普的挫败，目的是我认为是这样让教会反省。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姊妹是一个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她在一个自媒体的节目中就表示，特朗普没有当选之后，她都无法睡好吃好，浑身疼。所以呢，我们支持特朗普的这个保守派人士都很难过，我有一天也很受到搅扰，但是我祷告之后很快刚强起来。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干涉，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教会，我们必须刚强起来，做今天的教会中的腓尼哈。我们不能再向世界妥协，也不会向黑暗低头，不会再邪灵胆怯，不会对罪恶容忍。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腓尼哈，就是看见自己亲人和偶像联合，与和偶像联合，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也像腓尼哈一样，能大义灭亲，杀死那个淫乱的以色列人。我们这里不是在鼓励大家暴力的手段，而是说属灵上禁止属灵的淫乱，打败空中掌权的邪灵。我们并不是在肉体里征战，而在属灵里征战。你看，神让摩西杀死所有族长，摩西没有动手。摩西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审判长杀死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也没动手，这是难嘛。结果摩西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门口哭泣，这个是哭泣的时候，一个行动的人，一个行动能力强的人，腓尼哈站起来，出现改变了一切。他刚强的站起来，杀死淫乱的以色列人和米甸女人。但是这预表今天的教会里向罪恶和这个淫乱和堕落文化说不，这是一个预表，并不是让你去杀人啊。让这个就让神大大的喜悦，瘟疫就止住了，神也就赐给他平安的约。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我们希望新冠病毒瘟疫能止住吗？物质级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谈，我们只谈属灵的根源。属灵的根源是人类要悔改，教会要悔改，这样神就会赐给我们平安的约。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真的每个基督徒要兴起来做刚强的腓尼哈。愿主祝福你，加力给你。好，这是我们关于民数记25章分享的一个感动。求神祝福你，如果这个信息祝福了你，请你帮助点赞、转发、评论，告诉我们你得到了什么帮助。非常感谢，求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